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上海，一座国际化的现代之都，早年的十里洋场、百乐门的纸醉金迷，还有外滩的金碧辉煌，都曾给这座城市蒙上过神秘绚烂的光环。但海上传奇的背后，那个真正的上海，那些阁楼内外巷弄之间市井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呢？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就描绘了这样的一幅上海众生相。
啊，无论海面上的风浪怎么样，他们在海底、在河底这种泥沙部分，它永远就是自有一种生态。你跑到市民生活里边，你跑到上海那种弄堂里面，哎，你就会发现和我们比如跑到一个学校的广场，啊，跑到一个什么人民广场，跑到一个什么文化广场开什么会，完全是两种样子。
金宇澄，上海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就像是旧时代的苏州说书先生，用上海话娓娓道来了小毛、阿宝、沪生这三个童年好友的上海往事，也描绘出了一幅上世纪60到90年代之间的上海画卷。而小说独特的沪语表达方式也引起了文坛上一股繁花热。
我知道老金的小说出来以后，我当时就说他一定是必经典。那么老金的这个作品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广泛的好评，我觉得主要是语言这种鲜活的、活色生香的人物就扑面而来的这样一种感觉。
在小说《繁花》里，苏州河边的小毛是工人阶级的子女，思南路上的阿宝是资本家的后代，凡尔登花园里的沪生则来自军队干部家庭。三个少年，三个空间，三种生活，他们穿梭于上海的弄堂和洋房之间，把上之角和下之角的人情往事层层铺展，编织出了一幅花开花落、此起彼伏的繁华景象。小毛住在苏州河畔的上海弄堂里，这里也就是上海人口中所说的下肢角。
大概有80%-90%甚至更多的中上海人其实是住在弄堂里的。苏州河边是一个界限，因为苏州河以前是一个租界的一个分界线，因为到了北面就是华界，就是以前中国人的地盘，叫闸北。
席子是上海有名的弄堂摄影师，在过去的10多年间记录下了很多弄堂里的生活瞬间以及他们被拆毁时的模样。
前面的房子是基本上很暗的，灯就算有灯也是很昏暗的，然后后面的楼肯定是富丽堂皇，都是灯火辉煌的。
所以你有没有偏好说我更喜欢拍上这个？
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偏好于所谓的下直角，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下直角的种建筑的空间呢，就是更复杂，然后更有层次啊，然后更有一些细节。比如建筑本身肯定是二几年、三几年造的，但是它里面堆了一些东西，都是现代的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彩电盒子啊，或者是一些家具啊，什么都是后面的。后面就是比如说房子要快被拆掉了，那他们住进来的是什么人？可能是一些拆房的工人啊，一些农民工，他们又会在这个建筑上面又堆砌一些东西。那么就是说同样一幢建筑，一个空间里面它会有不同时代堆在里面的东西，对的，就跟那个年轮一样，就是一层一层层叠上去，
有年份感，
对对，
层次感。
对，我不是为了记录破旧或者是破烂，我是觉得我是要去记录这些历史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演变。
苏州河曾经是上海的工业中心，旧时的河边北岸是各种各样的工厂仓库，而苏州河南岸则是工人们的住处，大片的棚户区和旧弄堂里住着无数从苏北、安徽、山东来到上海讨生活的下层百姓。
哎，这个还写着空。
空就是这家人家
已经
搬掉了啊，搬掉了。原来如果说这里没搬掉的话，这里现在这时候来是最热闹的时候。差不多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年纪大的开始准备晚饭了，然后开始洗菜啊，然后这
放学了
啊，对，各种声音，脚踏车的人进进出出的。始终没搞懂他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繁花，繁是很繁，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都是花，这我自己想法。对，繁是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很繁华，另外一个就是很繁杂或者是繁复，就是说各种有好有坏。
小毛家住的房子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三层阁，顶上狭小的阁楼就是小毛的小世界。低矮的棉床，逼仄的屋顶，老虎窗就是小毛唯一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地方。老虎窗这个名字源自老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英文的 roof 在上海话读起来就像是老虎。
我不知道随着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少，上海人的特质会不会也随之消失。
当年周边的钢铁厂、棉纺厂里的机器声，还有牙膏厂、造纸厂散发的各种气味，就是从这个老虎窗里传来，成为了一代人难忘的记忆。说起上海人，可能大家想到的是洋派精明，但苏州河边的人们还有着尚武的一面。小说中十几岁的少年小毛就专门拜拳头师傅，到河边学玩石锁石弹。穷人家的孩子没什么娱乐，玩石锁石弹既可以练筋骨学功夫，还不用花钱。
目前来讲，上海的书买的是比较多，因为当时原来书买到上海呢都是出苦力的，那么因为拉车啊什么的，他需要他的体力，他就为了增强他的体力，他就锻炼。所以一般性在上海来讲，大部分呢都是书买的比较多一点。
石弹和石锁不仅锻炼了小毛们的体魄，也造就了他们的粗粝和坚韧。像野草一般生长在河边的他们，我想应该还会有更为复杂的人生之谜吧。
这些人嘛，都跟我是同龄人啊，所以你比如说像这个《繁花》里面这个小毛啊，他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人物。我和他，我们都是16岁下乡嘛，上了火车，他就坐在我对面， 就这个人叫小毛，大家知心大凡尘回来，他也就一直是做普通工人啊，有很多读者都喜欢这个人啊，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纪念他。
繁花盛开，繁花落尽，花开花落，层层叠叠，而城市则默然不响。书中的小毛中年辞世，如今的苏州河边里弄住宅也已经被拆得所剩无几，空荡荡的里弄里，往昔的回忆正在一天天褪去，只有不远处的苏州河在依旧无声流淌。顶楼马戏团是上海一支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乐队成员都是当年生活在苏州河边的小学同学，而这首苏州河恋曲则是他们献给母亲河的深情恋曲。
它有两条河，一条是黄浦江，是在分隔浦东浦西，然后苏州河是把上海切成南北两块。
上海的光环都在外滩黄浦江那里，但苏州河是被上海人甚至都遗忘的，甚至都讨厌的，因为以前特别脏，就是没人会去想为他写首歌。
你去问住在那种三湾两弄的人，他早就盼着离开那个地方了，他不喜欢那个地方，就是啊，那边太破了，就是生活也不方便，所以你说对这种生活有怀念的，往往是置身事外的人，你觉得那个才是老上海。
我觉得上海它，我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城市，它甚至没什么色彩，它完全透明。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如果觉得自己属于这城市，你就属于这城市，你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呢，这城市也不需要你，就有这么一种透明的感觉。
立了阁楼，顶上放眼出去就是一片片棚户，坐坐背背，日节就搿啷难过。
和苏州河边的小毛不同的是，在城市另一边洋房别墅里的阿宝和沪生，则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三个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交集的少年，在国泰电影院前排队买票时相识，才有了繁花中几十年的故事。国泰电影院位于旧时上海最洋派的法租界，是当年上知角的文化地标，而阿宝就生活在离这里不远的另一处花园洋房思南公馆。思南路这个名字来自法国音乐家马思南，这条路上的每一个门牌后面都有一个在中国历史书上可以见到的名字，像思南路36号的杨森府，44号的卢汉府，57号的陈长恒故居，73号的周公馆，87号的梅兰芳故居，91号的李烈钧家，还有附近的孙中山故居。黎峰就像繁花中的阿宝，从小就生活在思南路，是著名音乐家、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景辉的孙子。
我是爷爷辈过来的，你看多少老上海了，真正老上海是我们啊。
那你小的时候知道爷爷的故事吗？
知道的是应该是七八岁才知道，父母跟我说，你爷爷奶奶都是很伟大的，你爷爷是个中国流行音乐、流行歌舞。就是开山始祖，从他开始的，是这样。家里来来去去都是些，当时也应该说是什么名人了，就是然后整天来我们叫吃饭，爷爷比较好客嘛，把他们请来吃饭，然后谈谈创作，我们小孩就在边上看，从小也潜移默化嘛。
会不会觉得我住在上知角的这一片，会觉得很有一种
应该
优越感？
其实说上住角下住角比较狭隘的，但是你说思南路，你住在思南路一直是人家很仰慕，就觉得哎呦你不得了嘛， 花艳养法的。其实上海人其实很要面子嘛，人家觉得哦，你住四南路的，哎呦很有腔调，三河楼就定位老客了嘛，
嗯，
老客了。
而且会经常会有一些听一些外国的唱片啊，或者开一些交谊舞会，
偷偷摸摸的也是，
哦是啊，
然后搞些聚会，跳跳什么三步啊四步啊，然后发展到上海流行的街头吧，
街头吧，
知道街头吧，然后是贴面舞都跳，这时候就是说啊，像什么醉罚啊，最早看的是流氓，后来茶花女啊，
过去花艺养花都是独门独户，都
是
些资本家或者有社会名流，然后洋人为主。
那你们居住的区域呢？
我们居住的区域后来都变成72家房客了。
是。
解放后嘛，都是军队收购以后嘛，都是给政府部门啊这些老干部啊，所以这一代其实都是老干部的后代比较多。
这是老虎仓。
对，是老虎仓。都有老的这花园的话，你去看什么地方？
目前人，这已经是改造过的阳台，在树里头，少年要保护女孩贝蒂，两个人就爬上了他们西南大房子的阁楼，而且推窗而出，外面尽是层层叠叠的红屋顶。以及黄浦江的船影，还有城市尾。
阿宝10岁，邻居贝蒂6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前是半个罗湾区。这是少年阿宝如影随形的往昔岁月，也是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法国公园，也叫后来叫福星公园。我们同学啊，读书的时候都转在里面复习功课啊，然后谈恋爱都在里面。
这么有情
趣。很大的事情。
在不一样的生活空间里，少年们慢慢的成长着，被各自的生活空间所塑造、所改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试图去消灭这样的一种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比人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以不同的面貌一直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在繁华的三个少年里，沪生的身上有着更多金宇澄自己的影子。他们都住在市中心当时还叫做凡尔登花园的长乐路上。童年时代的金宇澄无数次从这条路上走过，那时的花园围墙上都是大幅的政治宣传画，调皮的孩子手握大铁钉，一路走去，一路在墙上留下划痕。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运动的年代，上海也不例外。
任何一次大的运动，西方也是啊，你很多很多时候城市像一座大森林一样，一个箱子或者密封的箱子，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你会打开。这个陕西南路包括卢湾区，它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舞台，外区的大量的工人啊，他到市中心来采取行动。这是为什么？因为市中心是工厂主资本家住的地方。
沪生曾骄傲地跟苏州河边的小毛提起凡尔登花园，夸耀自己常在这儿见到一位长胡子老者，这位老者正是当时居住于此的画家丰子恺先生。当年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当年的房子如今成了丰子恺故居，由丰子恺的女儿和外孙女照看着。
其实的他还是文学家，还是美术和音乐的教育家。
这里呢，以前是我外公的旧居，他一生在这里是住了最长21年，从1954年到1975年去世。这小孩子到这里玩是这特别盼望的事情，到了星期六就想到外婆家来了，然后好多小孩一起玩，包括隔壁还有小孩子。但是呢，这个好日子就是到了文革就不行了，
太惨了，把他人不当人了，吵架，打我父亲一个耳光，我父亲从来没有人打，爸爸妈妈也不打他的，这个人我一直铭刻在心，他们就大刀锋一样什么喊，是吧？喊了以后呢，还要在上面贴一个纸。
一座城市在它的历史中会经历无数的疯狂，社会的洪流一波一波扑面袭来，只有在盘根错节的市井生活里，才会保存着一个城市的根基。繁华的美丽灿烂而短暂，根茎的隐忍才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所在。丰子恺的护身画集后续部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最终完成。
我父亲在世界上最尊敬的就是弘一法师，那么弘一法师呢是跟他说了，就是你要画那个护身画集，对吧？我50岁的时候你画50幅，60岁的时候画60幅，一次画到我100岁。那么我父亲只好讲世受所许，并当遵命。
但是看着那个当时文革这个这种形势啊，好像估计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提前在这里悄悄地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画，
就在这
半个小阳台上偷偷的画。
清晨
啊，
天不亮
就开始画。这就一种信念支持的。那个时候只有半个阳台，阳台上我外公又要工作又要睡觉，那么床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那个角落里边。那个床是1米58，我外公1米74，就文革就是这样睡过来的。那么家里人总会蛮担心的，哎呦你这样睡好像都脚都伸不直。他说不要紧的，那睡觉本来就是蜷着的，他说他很乐观的，很想得开的。然后有的朋友来说，你这名气这么大的哦，睡这么小的床哦，他说我这个叫顶天立地。他很豁达的，很想得开的。
这里是一个阳台，这里是二楼，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法式的。那护身画集什么叫护身呢？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不要杀生，这不杀生其实就是要爱护生命，爱护生命其实就是爱护自己的心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高一层看的。这个作品完成了用了半个世纪。
城市过往的传奇在时代的急剧变迁中渐渐地消失淹没，但总会留下一些印记生生不息。顺着繁花中的线索，我们和一代大师丰子恺先生晚年多舛的命运相逢相知，也被这个伟大的灵魂所深深地打动。这也正是金宇澄老师在繁花中努力描摹并且倾心寻找的永恒的城市精神。在繁花里，金宇澄把自己化身为3个少年，跟着他们一起穿过上海的巷弄，走过时代的风云变幻，写下人生的繁茂和虚无。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童年，也用这种方式让人们去了解这座深藏着太多秘密的城市。繁花落尽，繁花又开，关于上海的故事就这样随着时光层层淹没，又生生不息地次第盛开。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